从阿拉斯加到雷尼尔雪山，从一号公路到新英格兰，我在西雅图和你说美国。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饭后说美国。一晃2023年春节假期结束了，大家吃饱喝足又要投入到新的工作之中。这都快到正月十五了，那就先给各位拜个晚年啊，祝大家晚年幸福。最近两周没有更新，有人问我去哪里了，回国了吗？还是去什么地方？答案是都没有，但是确实没时间来更新节目。为什么？因为今年我没回国，但是父母来美国了，反向操作不想阳，所以我也给自己放了个假，和家团圆一下，看看春晚，看看狂飙，同时还要工作。之前美国很多公司裁员，大大小小要处理的事情也比较多，现在年过完了，所以就来更新了。本期我们的主题就是关于出入境的问题，现在放开了，很多人在计划着出国或者回国。回的问题我就不多说了，我基本上每年都回，每次也都会给大家更新，政策一直改，所以最好是以不变应万变。那出国呢，就看你出哪儿。进美国的政策相对就比较稳定，那正好我父母今年过年的时候来了，刚走了一遍，那这一期就把国内赴美的一些新流程和经历和大家分享，未来如果你的父母家人要来的话，也可以作为参考，尤其是一句英语都不会说的人，如何轻松的入境美国和通过海关，今天就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我们还是先简单的说一下政策啊，现在赴美还是很简单的，只需要三个东西。第一个是你的有效旅行证件，比如说护照加签证或者绿卡之类的，这个就不用说了。第二个是起飞前两天的新冠检测报告，这里有两个注意事项啊，首先是两周岁以上的人才需要，两周岁以下的婴幼儿不需要。其次是时间要求起飞两天内，但是不严格要求48小时。也就是说，假如你是12号晚上的飞机，那10号早上的报告也可以，不用非要卡48小时精确的这个时间段内。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东西是疫苗接种证明，这个也是18岁以上的人才需要，青少年以及那些医疗原因不能打疫苗豁免人士是不需要的。那主要的要求就这些，没了。如果你不清楚，打电话问航空公司，因为美国海关其实不真正的查这些，是把权力放给了航空公司来登机前进行查询，所以符合要求之后就可以正常登机。这些是简单的一些政策。其次呢，就是航班了。航班现在的选择太多了，你只要愿意转机，各种便宜的航班都有，不管是香港还是日韩加拿大，路线太多了。但是由于是父母出行不是我，所以还是以简单方便轻松为第一目的，因此给我爸妈买的都是从国内到美国的直飞，略微会贵一点，但是也都可以控制到10000块钱以内了。现在目前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厦门等都有直飞，我主要是想避免各种转机的潜在问题，因为毕竟转机要么折腾，要么你要换柜台什么的，如果英语不好或者人比较内向不喜欢问，那多的事情都冒出来了。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大家年轻人可以随便转啊，并且可以以此为乐，但是如果想轻松还是首选直飞，加上现在有好几个航空公司都已经提交了新的增加航班申请，那等到批复之后，后面的航班肯定就会越来越多。这些都准备好了，最后一步就是入境了。入境美国后现在属于是什么要求都没有了，到了之后你随便随意自便，这个就是大概的出入境要求。那这些内容啊，听起来在我们听起来都再清楚不过了，难度可能跟在淘宝京东买个东西差不多，但是在父母看来或者在一些不太熟悉的人看来，可能还是会略显复杂。尤其是假如这个人一句英语都不会，一个人坐飞机来的话，多多少少肯定还是有点紧张，比如会不会错过什么，路上有需求怎么办，落地后怎么办，海关问问题一句英语都不会怎么办，有突发事件手机没有网又该怎么处理等等。虽然也都简单，但是父母这一辈的人可能更喜欢心里有数啊，他们才比较有谱，所以我就准备了一个清单给他们打印出来，到时候需要什么就拿什么，全程一句英语不用说也可以轻松入境了。那这个清单是什么呢？就和大家来逐一分享。首先我是给他们打印了一份注意事项，就一页纸，非常的简单明了。最上面是最重要的， 钱可以不带，行李可以不拿，但是证件一定要带。所以这张纸上前三行最重要的字就是，第一，所有证件纸质材料全部随身携带，不要托运。第二，携带一支签字笔，用于填表签字等等。第三，如果你有过期的护照和新护照，两本都带上，为了防止丢失，还可以复印一份。那有了这些，别的都无所谓了，就算你行李丢了，或者行李延迟，没赶上飞机，转机误了等等，都没事，因为都不会严重影响你的出行，只要这些东西你带着。接着呢，这页纸的中间部分就是一个表格日历，写着哪一天应该做什么事情。比如说你是20号的飞机，我那个表格就是四行按照日期排列。第一行是18号这一天需要干什么，需要随便找个时间来做核酸，主要是去你们当地可以出报告的地方做，一般都能查到，很多大医院都可以，别去那种流动站。如果你不放心，可以打电话问好哪家医院，然后直接去就行。接着第二天19号，如果你的家不在起飞城市，那么就需要自然要坐飞机或者高铁去你的出发地了。如果是第二天早上的航班，可能还需要住一晚，酒店订好，保证可以接送机就可以。再后面一天，到了20号，真正登机这一天，那就提前三个小时到机场啊，正常的按照流程上飞机就行了。那这些是这页纸的中间部分。第三部分呢，在这个纸的剩下的一半下面都是关于携带文件的清单，一共带9份文件。那这个东西基本上就能覆盖所有的需要啊，都算是锦囊妙计，不一定都用得着，但是需要的时候需要哪个给哪个就 OK。这9份文件听起来很多，但实际上也非常清晰明了。第一个就是护照原件和身份证原件。有人问带身份证干嘛？美国是用不到的，其实是为了方便你回去的时候啊，回国出行那一天的时候的出行方便。第二个呢是国内驾照，如果你到美国后准备开车的话，国内驾照自然是要带着。第三个是核酸检测报告，不说了啊，打印出来。第四个，疫苗接种证明也要打印出来。这个证明从哪里来呢？也很简单，去微信小程序搜索防疫健康码国际版，然后通过人脸识别之后生成，就可以下载打印。第五个叫做 EVUS 登记表，就是现在美国签证是十年有效，出发前不需要新的签证，但是需要填一个表来登记一下，就是这个表。第六个呢叫美国 CDC 健康声明书，它也是两页纸需要打印出来，然后在最后一页进行签字，就是相当于一个自我声明，我现在没有什么新冠症状等等。第七个是美国入境的时候给海关工作人员看的赴美原因解释信，这个有点意思，这个是我写的啊。如果你父母不会英语，或者就算会一点但是不熟练或者不想说都行，那就把这个信直接给海关看，一句话都不用讲啊。待会儿我会再说这个信里面具体我写了什么内容。这是前七个啊，那第八个是海关指尖码，这个东西是所有从中国出境的人，中国海关都要求填的啊。到时候你走到机场柜台，自然会有工作人员让你去扫一个码，或者去微信小程序搜索海关旅客指尖服务，那就有，填一些基本信息和目的地就完了，也是一个比较直接明了的表。接着最后一个啊，第九个就是机票行程信息了，这个可以打印也可以不打印，其实都有电子版，主要就是防止你手机没电或者丢了之后啊，看着方便啊，无所谓。这九个文件随身包里带着，就可以说是有备无患啊，稳的不能再稳了。那这些就是我给我父母的一页纸清单啊，正好打满一张 A4 纸。接下来这九个东西具体是什么内容啊？有些很明了，有些可能有一点点技巧啊，主要是后面的几个文件我们可以稍微详细的说一下，就从刚才提到第五个开始，那个叫 EVUS 登记表，这个干嘛的？对于拥有美国十年签证的旅客，在前往美国之前需要进行一个登记，很多人呢可能是第一次登记，不太清楚具体的操作，其实就是一些登记信息，比如说你的证件的详细的号码、到期日、失效日、签发地等等，还有你在美国的住址这一类的东西，要么你就帮着父母填好，要么直接网上一搜，都有很多模板，照着要求填就行。这个表虽然内容多，但是并不复杂，照着护照上的内容一项项来填就可以了。第六个就刚说到的 CDC 的健康声明书，可以去 CDC 官网下载，然后打印出来，在最后一页签字和日期，别的都是格式化的内容，不需要自己额外填什么，所以这个非常的简单。第七个就是比较重点的了，我刚才说到我写了一个美国入境的时候给工作人员看的赴美原因解释信， 这个是很多人最担心的一关，因为每个人进到海关之后，海关人员都要询问一下才会放你入境。因为网上传的神乎其神，说有的人听说被拒绝入境，有的人被请到小黑屋里检查行李，有的人签证被直接作废，有的人还被遣返什么的啊，说的真的是花里胡哨。这就导致有不少人把这一步看得最紧张，其实完全没什么可紧张的，你只要是正常签证正常入境，那就是有理有据，再正常不过了。如果你的父母英语不好，那就拿出这封信给海关人员看，一般来说他们看了就不会再问什么了，就算真的有其他事情要问，也会找会中文的海关人员来帮你，或者直接找翻译人员。但是 99% 的情况应该都是看了这封信就直接放行了，因为说白了，父母这一类入境人员可以说是海关最放心的一个群体，因为这些人基本要么就是看孩子的，要么就是旅游的，既不是大龄单身未婚女青年，又不是赴美生子的，也没有什么移民倾向，也没有什么黑下来的倾向，更不是携带了什么敏感机密信息的人，所以这个是最没有必要多问的。因此大家就放轻松，微微一笑就行了，对待海关人员就要战略上藐视他，战术上重视，就完全可以搞定。那我可以把我写的信的意思大概读一下啊，大家如果有需要照着写就可以，中英文可以各写一份啊，英语的就是给海关看，中文的给父母看，知道是个什么东西，好心里有个数。我写的呢内容就大概是这个样子。你好，我的名字是某某某，现在居住在西雅图某某地，是什么身份？这封信是为了支持我的父母某某某某某某而准备的，因为他们不懂并且不会说英语，他们会在某年某月某日以旅游签证身份进入美国，在这期间他将住在这封信底部所列的这个地址。目前由于航班不确定，我并没有预订他们的回程机票，但是他们只计划进行短期的访问，并计划在2023年6月之前返回中国。如果你能够给他们足够的停留时间，让他们享受在美国的家庭时光以及游玩，我将非常感谢。如果你有任何疑问，可以发电子邮件到某某某地址，或者致电1396666666与我直接联系。接着下面就是附上了我的名字、地址、电话、邮箱就完了，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陈述和说明。这些就是刚才说的九份文件的全部内容了。所以听起来好像很复杂，其实你认真的弄上面所有这些九个东西，一个小时左右就可以把他们全部搞完了，然后发给父母，让他们打印出来，该签字签字啊，该了解了解，那带好带身上就完事儿了。接着等到真正出行的那一天，我爸妈他们就是正常登机啊，他们那个飞机也是真的满，整整一飞机人，只有四个位置是空的，所以说是满满当当，看来还是有很多人在出行的啊，来过年的也不少啊，反正听他们描述看得出来是这个年纪的人，估计得有快一半。我全程和他们保持联系，所以就算是外航的飞机也一定会有说中文的空姐，所以飞机上完全不是问题。等到飞机落地之后，也就是很多人会稍微紧张一点，那也没什么紧张的，就跟着人群跟着人流走就行了，就自然会到达取行李的地方还有海关的位置。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记得开通国内手机号的国际漫游，我觉得是非常方便的，这样落地后马上就可以开机微信联系。就像中国移动国际漫游的流量就是一天30块钱人民币封顶，如果机场没有 WiFi 或者信号不好连的话，那反正也就30块钱用一天，还是非常灵活和方便的，等安顿后再买个美国手机卡来打电话就上网就可以了。国内卡一般就只用来收短信和验证码，因为国际漫游收短信是不要钱的，这样也不影响你国内的事情，有时候会需要一下验证码。那这里还可以重点说一下他们过海关的经历啊。本来我爸妈以为海关要问这问那的，问很多东西，结果海关人员啊，就跟他们说了一句英语之后，我妈就把那个信往那一放，海关看完啊，一句话没问就放行了，比想象中的轻松多了。然后呢，再跟着人流走，很快就到了国际到达出口，那就非常的轻松了。到了之后，还有一个小变化，就是以前都是在护照上盖章，上面会写着你有效停留到什么时候，比如到4月15到6月15什么的。现在不盖章了，系统里会有电子的，所以如果你看到你护照上没被盖章，不要紧张，没什么事情，你就用手机查一下电子版的 I94 就可以了。我一查啊，果然给了他们最长六个月的停留期，也是非常的顺利。那接着我们就闪人走了。 在机场的时候啊，我爸妈还说准备了这么多啥都没看，早知道就不用这么在意啊，多带点吃的喝的过来了。啊，我就给了他们一个无语的表情，因为真带了吃的到时候啊多的事情都出来了。所以最后还有一个提醒，就是尽量的少带东西，因为美国几乎什么都买得到，轻装上阵越轻松越好。尤其是那些不让带的东西最好就不要带，虽然 80%-90% 的情况下不会查，但是一旦机场有工作犬或者真的抽查了，结果你的箱子里啊又是牛肉干，又是各种过年吃的或者什么人参燕窝之类的这种不让带的东西，万一真查到了得不偿失，没必要。父母出行其实原则就是越简单方便啊，越轻松越好。最后呢，再记得带足够的药啊，如果你的父母有高血压或者其他那些需要定期服用的药，可以带好带够，这个可以带。因为在美国你没有医生处方的话，开这些不方便。像那些日常的非处方药就不怎么需要带了，这边基本都能买到。还有像抗生素消炎药之类的，如果你想带可以带一点，这个美国不好开，别的就没什么了。中药类的最好不要带啊，因为很多中药是种子或者动物人体组织之类的啊，不符合要求。甘草片更不要带，明令禁止。还有其他粉末状的东西也尽量不带，免得过 X 光机器的时候麻烦。钱呢也不怎么需要带，用不着，最多带点零钱就够了。那这些就是大概的一个流程啊，别的好像就没什么了。我父母来了之后，西雅图的天气还是非常给力的，这个冬天最近晴天很多啊，既可以出行也可以在家包包饺子晒晒太阳，因此可以预计到在不久的将来啊，我锻炼了半年的标准身材又要横向发展了。当然自律使人自由，咱就要么不胖，要么胖都胖到人看不到的地方，吃的越多健身的动力才越足，这是良性发展。那好了，这些就是本期的主要内容。总之大家不要把赴美或者回国想象成一件很麻烦的事情，现在护照可以正常办，签证可以正常办，入境可以正常入，机票可以随便买，所有的问题细节不管是回去还是过来，只要你做足功课，网上全都有答案。最好的地方，最靠谱的信息来源就是官网，不管是航空公司官网，移民局的官网，大使馆的官网，只要是这些官方网站里面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没有必要人云亦云。所以总的来说，他们这一趟非常的顺利，比春节出省或者甚至去海南云南的人都要顺利多了。那最后啊，明天就是元宵节了，也就提前在节目里祝大家节日愉快，享受假期，享受亲朋好友的聚会，休息好了才能把有限的时间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那番后说美国，我们这期就到这里，大家记得点赞评论和转发，我们下期再见。